小故事，就光是感兴趣，没有别的了。
文章也看一些吧，其他也是看看公案吧，其实也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那你多看我文章啊，那个师兄，对，最近
是吗？我也是感兴趣，
感兴趣。
我是那个于婷师姐介绍过来
的。于婷是谁？
是于婷，最近是不是坐在？
你是没报名就过来了吧？
报了。
你报啥名了？你根本哦，你报了哦，报了报了。
我是就今年才加这个师傅的公众号，但说实话我没咋看，我居然疑问就是好像感兴趣，但是生活中很多事情好像把这个给就没找到时间，或者说不能坚持来做这个看，
就是无力对吧？没有力量去了解这个东西，
对，
总是被各种事情分
耽误啊，
耽误，对对对。
偶尔有一天或者有两天能看一会儿。比如说您那个文章的一物不为那个有一个合集，我看过几篇，但是后来就觉得，第一也没有时间做个一两次就找不到的这个时间来做，第二呢这个文章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接着看，
说明你现在还没病，就不需要药，哎，对，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太大的烦恼，他不觉得我现在就是说很迫切的要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他就不会去寻找这些东西，他就不会说深入。当他有了大的烦恼，为什么叫烦恼即菩提呢？有了烦恼，有了苦，他就想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要了解这方面，而且很迫切。就像有了病就赶紧去看医生。就你现在等于病的还不重啊，哎，这还是在隐伏期，对，还没爆发出来啊，先等着吧，等着爆发出来再。后面，那这姐姐，啊，就你，啊，你今年有60了吧？
这样的啊，
啊
我那一次重庆的聚会，我那个是我的同学。
哪个？
是。
我先不喝。你去过道场是吧？没去过。
然后呢？
没去过道场。
我呢就看了那个公众号里面，也是他介绍我。
谁啊？
就我的刘小明，我的同学。
哦。
那就
是你啊。
然后呢，我们俩就一起看那个公众号的你。
文章啊。
我们已经学了大概有看了一年多了，
是吗？
一年多呢，我们刚才呢，我是从一点也不晓得，不知道情况下呢，我就现在呢，我觉得禅宗呢对我帮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一些自己的个人问题啊，然后呢，我就是学了这个禅宗以后呢，我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
那就是，大的
烦
恼都解决了哈，
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是如果碰到问题呢，我就把你的这个文章里面，我就实际的就是
用上了，
用上去，
对，挺好的，
特别是一物不为，怎么呢？我这样对一些一物不为，就是不起烦恼。
对对对对，
就
不自己作，就不作，知道吗？你不找烦恼就没有烦恼，烦恼都是自己找的。你哎，你耐不住寂寞嘛？你非要找事儿嘛？对吧？你没事一个人在自己溜达溜达，自己干点自己事儿。你别尽量少跟别人去产生矛盾摩擦。你要去产生矛盾，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哎，我要跟他要讲一个事儿了，你这个就要提高度的觉知，不然呢很容易就掉进去，是不是？
对对，我现在也不跟人家不争，或者就在自己的那个。
挺好，挺好。你这个年纪现在学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们记住了啊，咱们有时候可能年纪大点，你也不要说，哎，我学的就是我要学禅宗，你就把师父文章看明白了，你用就行了，也不要讲说什么是佛学呀，什么禅宗啊，那个太高深，那个是因人而异的。年轻的我就跟他讲，哎，咱们学的禅宗你要多了解。那有些像你就会用就行了，哎，你知道哦，他后边的理论是禅宗理论基础，但是他就是一个生活的智慧，哎，你把它用出来，你就做真人了，你知道吗？做天真佛了，哎。你也不用去研究那些个名相啊，那些专业的名词不用，哎，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你就越简单越好，也不用说研究经论啊，你就把这点东西用出来就好了啊，挺好的，
谢谢，
好，来后边那个姐姐，对对对，咱一四的，
你好，我叫木子，然后我是2年前，然后是一个朋友的介绍以后。就是看您的文章的， 然后觉得太好了，就是看的听的是六祖坛经。
嗯，
因为我小时候，你刚才说到蔡子洲，我是画画的，然后他不是漫画嘛、
嗯？对对。
哎呀，觉得这么好，然后就去看那个原版。
嗯。
我就太喜欢太喜欢了。
嗯嗯。
然后再听了您的那个，就是收益很大、
嗯。
然后两年时间一直在，看你的直播，然后。
嗯，
还有看你文章，
你这个具体的跟我们讲讲你的变化，就是你受益的地方。
受益的，
嗯，
人变得漂亮。
我们也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因为我们没看到过你过去。哎，是，所以我们也没否定过，对吧？哎，没否定啊，哎。别不高兴，肯定是漂亮了，对吧？就咱的智慧漂亮了，对吧？咱心里边的变化更加的漂亮，
对，
更加的美丽动人。
外面只能看到漂亮的，
哎、
其实是内在。
对对，最主要是内在。
自己是
知道
的，知道的，自己是知道的。
对，行，挺好。
嗯，很开心。
行，好好，来你介绍一下，因为我以为你去过道场呢。
嗯，师傅您好，我面熟。
啊，面熟是有点面熟。
那个，我是那个。嗯，我叫你，我微信名是宁静致远。
哦、
我叫王丽。
哦、
嗯，我
哦，你是不是有一个天津的姐妹啊？
对对
啊，你跟她长得一样，你知道吗？嗯、我都有这么面熟，刚在天津开完见面会，跟双胞胎似的啊。
是是，我们是双胞胎。
对。我的脑子还没出问题，我脑子出幻觉了，一样一样的，你好。他玩命推荐你要来这个哈，要来这个。
是的，是的，有缘和师傅见面。
嗯
嗯, 嗯，因为我那个以前是和一位在家修行的师傅，师傅他也是禅宗，在家修行。
嗯、
那么师傅以前他是叫我们那个在生活禅，也是做生活禅，在生活中修行。
嗯。
然后也是经常告诫我们，叫我们学佛先学会做人。
嗯。
所以我们那么。后来师傅22年去世了，
嗯、
去世了，然后我
也是个出家师傅是吗？
不是，
在
家，
在
家，
在家老师啊。
对，然后我比较迷茫，然后没有方向，然后幸得后面我5月份加了师傅的微信、
嗯，
也是因为我们有个师兄郑老师，还有那个我姐姐，还有那个有个蔡师兄叫书胜的蔡师兄，他们都在您的天津见面会见过您。然后哎，有这个机缘也告诉我您有天津见面会，我觉得我好像就和师傅以前就好像很熟，我没有把师傅感觉很远的那种距离，所以我就非常感恩师傅能这次允许我叫我过来参加您见面会和您见面，然后也非常想以后好好的去学习咱们禅宗，认识更深的去认识禅宗，这样去提升自己。
好，反正就是先从文章开始看啊，然后自己呢给自己定一些定课，根据自己的时间，你一定要这个东西不能懒。刚才小伙子你就说你这个实修的，你要给自己定一个课，你每天读一部《金刚经》，必须逼着自己读一部《金刚经》，先从这个，先从读诵开始，好不好？回去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你就当吃饭了，你每天都要吃饭吧，你再不饿，你每天也得吃点什么，吃点东西，对吧？一部《金刚经》读快了20几分钟。但有一个19分钟版本的，我在朋友圈里都发了，你就跟着他读，逼着他读，就是先提前给自己打个预防针，知道吗？虽然没有病，但是我先提前预防着，对吧？治胃病，等病发着再治就难治了。你不要觉得哇，你现在没烦恼，等烦恼出来时你再转，你可转不动。先在提前练着，知道了吗？先读的经，读经就是摄心，就让你心更加的这个专注，而不是散。哎，我也不知道这一天干嘛了，是吧？总是不定，总是想去抓点什么。你慢慢通过读经，你心越来越定。而且有利于你生活和工作，知道吗？全都是就是辅助性的，是好事。
光读就行，
就光读就行，
也不是太了解，
不需要了解，一个字儿都不需要了解，你就认识这个字儿，知道它怎么念就行，就把它念下来就行，念一步啊。
嗯，
听到了吗？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来这见跟我见面，我跟你说那么多话，真的咱就没意义了啊！一定要遵医嘱，知道吗？是吧？哎。对吧？你看病，我给你费这么，我这么认真跟你讲，你回去你不服药是不是？你不吃，那你对吧？你就辜负师傅一片心意了。
来，这个师兄，咱讲讲。
我的，
对对对。
我那是04年、05年的，那个是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然后呢，就自己在家， 然后呢，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诵经，就诵
金
刚经。
金刚经啊，
然后呢，我的那个可能是在有缘也看到了，诵经就是就是一经通诸经通，然后我也不三心两意多说什么经什么经，我就是金刚经。
对对对。
然后我不懂呢，就是有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同修的，那就是几个也喜欢的，他就问了什么意思，我说你怎么念，诵经千遍，其义自现。
是。
那我也是看见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也是看到这个话，然后我就这么诵，然后就是诵经念佛号。因为我的骨头比较硬，打坐打不过来，那我就坐在藤椅上，就这么坐着，
对，
不靠盘腿，就这么坐，
嗯，
然后就这么呢，就是过了有好几年，然后呢，也是巧，
你这个你坐藤椅上就那么坐着，
就这么坐着，
是谁教你的，还是你就是自己？
不
你就坐那坐，就跟打坐一样，就只是没有盘腿，
然后我就心静下来，
就静下来，
然后有人还跟我比，他说。我也能打，我说大家坐吧。那后来一坐到就到坐下来了以后，我说你随便怎么样，那我正怎么坐。然后坐了半小时不到，他们说不坐了，我知道他在偷看我。
坐不住，
坐不过你，就是我坐、
他的心静不下来，知道吗？
我就坐就是一个心静下来，
对对，
我什么都没。
咱们现在练的一物不为就是这样，知道吗？你还是真挺有悟性，挺有根基的，挺好的。
然后呢？有一次呢，在网上呢，也给你骂了一次。一次是大概是要来禅修的，说了我最近没空，然后你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啊？你明天就要死了。然后我一想，这个师傅怎么这么说话？然后我气了两天。
气了两天，我多亏没说你今儿又要死了，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想，
对，
是的，一年死一
年
死。
对啊，您今年
什么？
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今年七十三。
你看都70多了，我没说错，对不对？73是个
坎，那这么话说出来。其实就差不多了，对。
这就是个，这个就是比喻，是吧？就是说。
我是昨前天吃饭的时候就知道的，原来师兄也只有30多岁呀、
40多岁
啊，40多岁、对，他在师傅那边常住了一年以后他就回去了以后，然后没有多久、其实
往生了，
半年也不到，然后我跟他联系，后来一直就没有消息了，知道吗？前天晚上我就问师傅，我说这个原来师兄怎么就回去了以后后来就没消息了，师傅说他已经走了2年了，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这一说就是你们大家明天就都走，它就是一种形容，形容生命无常，我们谁也不知道谁哪天走，就是让你珍惜自己的时间，是吧？不是说，我们真的就活不了几年了，对吧？至少也得活个半年吧，再怎么就是不是？你看，对不对？你就是得了绝症还得熬半年了，就一下就嗝屁就没气儿，还得能熬个一年半年两年的，对不对？就说是形容生命是无常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有些人他就会突然就离世，是吧？你本来是能来道场，你来道场，你珍惜的机会，听师傅一讲，你解脱了你生死这个疑惑，你就是走你也对吧？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不是？那不一样的。你不闻这个道，你不了解实际上，你走的时候是很有困惑、很恐怖的，知道吗？所以只是从这方面讲。那这个是这个菩萨，他还挺好啊，骂过他还能够哈升起信心哈，对，还能继续的他。但再讲，刚才还没讲完呢，就是
然后呢，就是我对这个自己家里就是按我自己的这么做，看看你的公众号，看你的公众号呢，我基本上每天都看的。那么现在呢，有一部分就不看了。那我呢，主要呢就是对你那个讲的六祖坛经，讲起，我是全部看完了。
对。
然后只看一遍。年纪大了嘛。然后微信读书，然后晚上睡觉。因为睡下去不是晚上睡着的。然后就听。平时呢有空也就听。就六祖坛经呢，学的比较
这个好，这个六祖坛经这个是咱们禅宗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核心了，中心，知道吗？反正就这几句，你就选择自己的一部经典。六祖坛经讲的是最这个通俗易懂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它也是古代的，对吧？还是需要得解释一下，就是所以才把这个讲义弄出来。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参考这个啊， 这个老婆他，你就抓住一部经去看啊。
嗯。
平时就是还在练这个自己静坐是吧？
嗯。
不是的。然后呢，在后面讲，就是最近你看的你的那个许麦论。
哦哦。
许麦论呢，也是全部我把它就文本都搞下来了。
嗯嗯。
搞下来了。就是因为你这个文本前面还有开头还有结尾，然后我把你这个几十讲的统统放在一起了，然后呢也在听这个东西。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呢因为可能我自己啊，我自己总结的就是无念，做什么事
都差不多这个状态，就跟坐那是一样的，对吧？
你第一念出来是什么事，你就怎么去做，你不要想我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没有什么应该，
对对对对，
你碰到了就这是你命定的。
嗯，
对，
然后就是无念，那我们讲的就是无念，
对对对，
每天就是这样，就吃饭、睡觉、干活，
对，
然后无念，
对，
最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无不为了，
对，
以无不为末流，
就是不要有追求了，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就是让自己的欲望减少到最低，知道吗？就是
对对对，
哎，但是很多人他是耐不住这种平常寂寞，他一定要，就算年纪大了，有些人他还是要造作的。他还是要找点啥，对不对？要不就是跟孩子，对吧？跟孙子、跟孩子去干涉人家，去掺和人家事儿。但是我们学这个法门，就是你要知道是越来越无视的，就是要满足这个无视就好了。就最后你就真的就完全都通了，就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就保持这样就行啊。其实你看上了岁数的他也有优势，是不是？因为他本身他这个心基本上就稳下来了。那年轻人很难，因为他很多事没经历过，他就一定要去经历就迷进了，就迷进去了，再出来就难了啊，也挺好的啊。哎，旁边的姐姐你讲一下。
师傅好
啊，你想讲。
我叫锦贤。
嗯
。就是我是半个天津卫的。
半个天津卫的。
啊，我爸妈以前在天津工作，毕业以后就分到天津了。
哦。
然后我听郭德纲以前听得很认真。
哦。
就从早听到晚，连睡觉都在听。
哦。
然后第二就是您。
哦。
也是这样。
我跟你一样，我听的最多的也是郭德纲，
啊，
第二个也是自己的东西，我昨天还截屏发郭德纲的东西，你们看了啊？
看了，就以前学，就是跟师兄们几位师兄一起学藏传呀，天坛呀，什么都学好多，各种就不解决问题，
对，
还烦恼，还烦恼，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意识里边，它是进到轮回里边，知道？你好像是在学理学法，其实全都是进，他没教你实际出来的方法。
是完全，你就学完了就很迷茫，还是然后就拿郭德纲来解。郭德纲听三月啥都好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他郭德纲像你看不出他在讲佛法，但是他全都是佛法，人家根本就那才叫高。那叫高水平，知道吗？大师级的，对。
把你什么都忘了，
对，
什么烦恼？
他就让你乐，他让你解缚的，他不是给你套枷锁的，知道吗？
嗯。
然后现在听您也是这样，就是差不多听了将近两年，然后那个网站上的，全部都听过了，基本上啊，就是睡觉听，干活听。扫地听
也得做一点，就是说像实修的东西，
就
这个实修是根据你自己的状况，你烦恼重的心散的你就多做点，你烦恼轻甚至说你没有什么烦恼你可以少做一点，你可以做一点轻松的，比如行散散步啊，是吧？自己这个做个10分钟20分钟义务不为啊，就是自己扫扫地，这做做饭，这些都是实修，知道吗？这些都比较简单，你不要搞那些复杂的事情，复杂的事你就容易掉到镜里边了。行，这前面那姐姐戴眼镜的，对您，对。
啊，师傅好，我是关怡，我是今年4月份是一位师兄介绍，然后就开始看师傅的公众号文章，然后也是听直播，然后最近也在学六祖坛经讲记，然后就感觉非常有力量，因为我自己学佛也学了蛮长时间的，但是就是可能我自己的就是烦恼太重了，就是很执着，很多都放不下，然后看了师傅文章，就是。我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比较就是空，比较空吧，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
起太大波动的哈。
哎，对对对。
那您今年年纪多大了？
50了。
哦，50啊。
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我还在上班，就这个事情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是不想上了，但是家里就还是让我上。我没办法，我就为了
家庭的和谐是吧？啊，
对，
那就上吧。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就是我们这样修，其实也就是息虑忘缘嘛。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能
息虑忘缘就没有那么了。 你看
修多高，
你修多高就没有细虑妄言，你还打妄想。
就是生活中，
我告诉大家，你们以为的或者是真正见性的那个最高的，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就做着什么，就很简单，这就是最终，这就是最高最高的，就是现在，就是你现在是啥样就是啥样，根本就没有一个你以为的高，你以为那个高都是打妄想。听懂了吗？
嗯，
没有更高了，现在就已经就高到极点了，现在就是见性，就是大涅槃，随时随地都是，只是你就是多了一个妄想，懂了吗？我就现在就拿个小棍一个个敲你们，就是你们在脑眼珠在转的，哎呀，我就要敲你们，你看听懂的他就懂了，听不懂的他还在想，那师傅怎么就现在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就是了？为什么叫细虑妄缘？你想想，师傅那奔上边，你看你细虑妄缘了吗？细虑妄缘就不让你想那个最上边，没有那个最上边。所以要牧牛嘛，所以你要看到他嘛，你不要信他嘛，你可以起那个东西，但是你不信他。哦，我又打了个妄想，师傅说那是妄想，我回来。
那就是不断的出去回来。
哎，对对，这就是禅宗的修行，禅宗就那么点修行，但是就这么点修行就很难。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就有个习气，总是去打妄想，总是去跑，总是向外跑，总是要找一个东西，总是要找一个性，要见一个性。其实你没起这个心的时候就见了，就跟他就像合在一起了。不要起合在一起的这个念啊，他合是没生心时候合，一生心就分开了又，很微妙，对吧？但是你有功夫的人，或者是修了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这个很好懂，就他已经很这样操作了。如果尤其是生活中你已经这样练，就很我一讲你就明白，就特别的清楚，就跟一加一等于二是那么清楚似的，就非常非常。为什么说真正见性就像我们伸出手指头看手指上那么清楚？如果你见性，你对见性的这种理解，你不像伸出手指头那么，那说明你没见性，离见性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所以见性不是我见到一个什么，而是我回到当下，我该干嘛就干嘛，没起见性想，那就见性啊。您穿蓝衣服是刚才讲了吗？
没讲。
你去过道场吗？
对。
我看你有点脸熟，但先讲别人吧。咱去过道场，我多少是有点印象啊。来，那个姐。
啊，那个师傅。我是这样子，我是今年刚刚就是接触师傅这个，就是丹阳的一个师兄，然后推荐我，就说这个学生师傅这个直播，非常好，然后让我就推荐我，我就加入微信，然后就经常听听直播，就平时也就是也比较没时间，就利用中午就是午
休。你听直播，你看我直播是吧？
听直播。
你知道我们学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吗？
其实我自己就是听师傅这个优不为，就是其实我平时烦恼还挺多的。
哎，咱们学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解决烦恼。
对，就解决烦恼。
哎，对对对，解决人生的困惑。
对，
而且是解决最深的那个困惑，最根本的那个困惑，也就是生死的困惑。
生死困惑。
哎，
之前就是有的时候睡眠也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又心里比较复杂。但是这个优不为，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师傅说的这个牧牛啊。这个利用上去，我觉得，哎，一下子就心忽然开朗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一下就比较明朗了，就感觉比较舒服。而且每次听师傅直播，我就没有什么杂念，就听。
你那个什么，你还是继续多看我文章啊，哎，但还是要了解这个我们学的这些一些见地啊，一些对实相有个了解，好不好？就是到底这个我是什么，有没有我，这些都要去搞明白啊，不然的话那些个更深的烦恼我们还是解决不了的啊。嗯，行，来，这个坐在这个大哥，这个您
师傅好。
您是上海本地人啊？
是上洪波。上海的。跟师傅跟自个听远时间
不长，
短，两个多月时间。一次非常有。
是看直播还是看公众号？这是
有缘的时候来看了公众号。其中看了你的一篇叫《明心见性》的这篇文章。
合集是吧？还是？
看了以后呢，我感到这个师傅讲了，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切，非常的关键，非常容易理解。
对。
所以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后边就陆陆续续基本每天看的，看到你七月十七号后面没了，
对，没了就放假了，去天津了，
学校没了，前面都看，那么重点呢还看了呢，听了呢这个传心法要， 看了一般的新血脉论，后面你又出了一个新的血脉论。
对对对对，那个老血脉论还是四五年前在杭州讲的
啊，
现在讲的这个就比较更好一点吧，或者是更成熟一点啊，新血脉论。
所以听了以后呢，这个跟我原来的很多方面的认知啊，有很多的改变。
嗯嗯，
啊，前面也陆陆续续学过一点，纯粹是理论上面。实际好多东西呢，这个心性方面的一些感悟，这个非常少的，完全从理论上面来。比如《坛经》里面经常看的是吧，菩提之心，本自清净，啊，但用此心自然成佛。
都是理解它，理解它，我们不会用
啊。那个静心啊，从这个静心是不是把心啊都空掉？不理解的。
对。不会用，
哎，不会用，
哎，他不知道这个清净心，他是要用的，
对，
哎，用着没烦恼就叫清净心，但是大家都会理解这个清净心，对吧？哎，理解就错了。
所以，是不是那个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啊，这个开悟这篇文章看了以后呢，非常受这个启发。那现在呢，两个多月过去以后呢，现在就按照你的这个实修的一些这个一些要求、一些观点，
对，
慢慢在落实。比如说现在一个是一步不为，啊，有时间就做一做，
对对对对，
这个散散步，
对，
啊，还有呢就是与人相处当中呢，我就是啊几个关键的东西呢心里记着，虽然这个东西呢以后要丢掉的，
对，
但是慢慢练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的，
对对对，
比如说，
对，您讲，
比如说与人所有相处，与自己相处当中，你有篇文章尊重，
对对对对，很重要，对，恭敬尊重，
恭敬尊重，
哎，
恭敬所有的人事物，
对对，
恭敬自己的所有的内心的，啊，
对想法啊，
这个开心啊，愤怒啊，纠结啊，担心啊，啊，
是的，
都尊重，
嗯，
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接纳，接纳所有的，啊，这个遇到的。境况，
对，包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你也要接纳，对吧？它只是个相，不要总是愤世嫉俗，总是爱憎分明，那个是世间法，我们就是平等去看待，如梦如幻啊，这样你就心里就特别的，对，非常的喜悦，就没有烦恼。
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呢，过去烦恼呢也会有一些方法去缓解它，那现在呢就是按照师父里面讲的呢，就是啊，平时呢就是有个木牛的这种观念者，啊，一出来了啊，要把它牵回来，
对对对，
是吧？
就是这样。
平时呢也没什么烦恼，就是也不生皮菩提，
对，没有烦恼的时候也不用木牛，不是说总要木牛的，啊。
所以现在呢，主要就在生活当中呢，就来体会师父讲到的，见闻觉知，
对，
每一个当下，
对，
就练这些，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你看到公众号里面师父啊到上海来，所以一方面呢，当面的来见见师父啊，另一方面呢，也听您今天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开始。
这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65岁。
65岁，您姓商是吧？
对。
这个商师兄他刚才讲的，你看他虽然看我文章只有2个多月是吧，但是他你就听明白的人啊，你听他讲他很清晰的，重点也都讲得非常的到位，知道吗？而且他尤其他前面讲到他是看到我那篇关于开悟的，可能那篇文章叫你会开悟吗，类似这样的一个文章，这个我们对开悟和见性的认识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真正知道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见性的时候，其实你在理上已经开悟了，知道吗？也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理上已经顿悟开悟了，抓到这个根本了。这个是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开悟，什么是你就不会再去求开悟求见性，你知道随时。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会一直求，一直求，你就一直背道而驰，你一直都是在错误的修行上。所以说见地方向错了是谈不上修行的，只有说真正开悟了，理上真正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开悟是真正的开悟，你才能歇，你才叫修。就像他做的功课就很快，知道吧？因为他放下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惑执着，就是关于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见性，他不再找了。刚才还有一个 就是他哈，一直也是因为他找一个所谓的明心见性，只有你真正懂了明心见性，这个是正确的禅宗所谓的见性。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也说见性开悟，那个不是，他歇不下来，所以他解决不了真正的烦恼。你看到的他顶，对吧？雷粪球表面光，大家记住了。而深修禅宗的，你可能看他是个啊，这看的不像个禅师。有时候你比如我就是嬉笑怒骂，有时候特别混，你知道吗？比如谁没跟我申请就跑道上来了，我就把他大骂一顿，周围好像对吧，好几十里都知道我在那儿长，知道吗？这人疯了，就那就是我，那就那么自在，我就那样，我也不会生任何的烦恼，知道吗？可是别人一看，哎，这哪是个修行人，他自己不懂，知道吗？哎，但是自己很清楚，知道吗？这就是见地，包括你功夫到了一定程度，你根本就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没了，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没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在修，在做功课，就顺风顺水了，就很就只按部就班，就上了火车了，就火车自己就开了，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上了一个雷车，或者是你朝另外一个方向，你是不是越走越远？所以我们对开悟见性的认识，这个文章啊，你们要去看，有一篇文章是见性的文章合集，里边都有，包括他说的那篇文章也有啊，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见性啊，这是关于开悟见性我们的认识。因为禅宗就讲见性，见性就成佛，见性就是不立僧齐或法身，知道吗？顿登佛地。所以禅经里面也在讲一悟即至佛地啊，就没有那些葛藤，就剩下的就是保任，就是木牛，只要一起妄想啊，一起执念啊，执念不是说妄念啊，不是所有的念都要拉回来，起执念看到拉回来，不相信他就 OK 了，就完了。哎，就是顿悟顿修，它不是渐修的啊，渐修是指你准备的过程中是有个渐，其实真正会修都是顿悟顿修，一念修对了就一念渐性，就一念成佛，就一念解脱，知道吗？你又打妄想你又做众生，它不是一个所谓我们脑子里想的啊，我一开悟我就永远就是在开悟的，不是，你还会迷，你还会习气上来，你还会掉进去，这时候你一转啊，又恢复到本来清净开悟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师兄他刚才讲的都很关键啊，说明他很用心的在学啊，大家能跟啊多跟他学啊。我看看还有谁，这小伙子，来你讲一下。
我老赵，我叫卜凡闯，我是
什么叫什么？
卜凡闯，前两天加你的
啊。
卜萝卜的卜。
哦，卜卜。
平凡的
卜，
那个闯那个闯。
哦，
前两天加你是那个沈顺飘他介绍的。以前就是前几年我学的是那个。身心灵主要做疗愈，然后这两年也接触了禅宗，就是做过一些那个禅的功课，还有观念头。就是自性这一块也听人讲过这个自性，就是念与念之间。
那没有念与念之间。
没有念。
你那个就是错误的，没有念与念之间。你连念都没有，哪有念与念之间的？念是个妄想，你定义它才叫念，你不定义它，对吧？你不定义它，你。哪个念啥？你不定义，连自性都没有，自性都是定义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叫能所双亡，是
能所双亡，就是我们干嘛该干嘛就干嘛，我没起这个能所的心，也没有起执着的心。能所是指执着，大家听得懂吗？你起执着，你才有个我；你不起执着，这个我它就是个假我，就是个名字而已，它就是性的一个作用，它有作用，但是。它有执着的作用，有解脱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要修？我们要觉悟？觉悟它虽然是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不让它去迷，对吧？你比如说，为什么说佛和众生都是平等？因为佛也有佛性，众生也有佛性，大家的佛性是一样。只是众生他在启用的时候，他会执着，他认为有个我，其实这个我只是一个作用，他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自己，他就开始不停的执着，不停的执着，就变成了一个轮回，一个生死，知道了吗？而我们明白了，我们虽然也有这个作用，我们就不去执了，不执就没有能所了。也就是我们这一天大多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能所，对吧？你比如你进饭馆吃个饭啊，你刚一坐这儿，这时候有两个人来，他夸先你一个坐着，他你坐，你刚去点个菜，你回来他们坐那儿，那你要不修，你可能随着的习气你就说，哎，这我坐的地方，你让个地方，可能对方就跟你争执起来，对吧？但是如果你有了觉察力，你这个我执没那么重了，你就直接就坐另外一个地方了，你不会跟人家起冲突的。你在生活中很多地方你这个执都清了，能所都清了。那我们在就算我们不学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能所，对吧？比如孩子饿了吃饭，对吧？比如说你睡醒了，你吃完就上厕所了，那哪有能所呀？那个能所那不是执着，它就不叫能所。但是你起执着了，那就叫我执了。我们破的就是这个执着。
那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是头脑上没有念头，然后不聚焦一些东西，然后这个状态就是
头脑没有念，啥没有念，空白了是吧？
对，然后整个身就是
打麻药了。不要打，不要说这些，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念，你只是你以为没有念，对吧？他该看该听都具足的。哎，那个东西不是的啊。有念而不住，那个才是真正的无念，而不是说我脑子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是啥了吗？对不对？一片空白是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特殊的情况啊，忽然懵了啊，是大脑那个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假象，暂时的状态，那个不是无念啊。你要把那个变成无念，你就玩命追求那个的，那你永远也达不到，因为它不是实相，那个不是常态，那就偶尔那样，所以不要追求那个，那个是假的。真正无念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无念
啊，就是
你现在说话就是无念，
头脑没有念头念那种妄念了。
哎，对你没有对念的评价，你没有说我想这是念还是无念，没有想的，你直用的时候都是无念。你现在跟我对话就是无念，就是你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想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说我刻意的去想一个什么。你还是多看我文章啊，但是如果这个刚才这个你如果听懂了也很厉害的啊，这个就是关键知道吗？
好的
啊，再去巩固好不好？
行，好，谢谢。
啊，后边那个姑娘就你旁边那个。
嗯，师傅好，我是美丽姐介绍，大概
哦，
就是陆陆续续看你文章大概有两年了吧，就是。我接触禅宗下来，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好像越来越放松，就是而且人就是越来越满了，因为你的念头越来越少，
嗯，
因为我还是平天上班，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工作中也是会有那种休息的时候，就是平时，就对我来说也是休息，就我会这样觉得，因为就是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容易清静下来的，就你能够感觉到。你不会去执着什么，然后那颗心好像就是那种就懒懒的状态，就是但是还是会带着一种。
你结婚了吗？
啊，
结成婚了吗？成家了吗？
成家了，有小孩。
有小孩，小孩多大了？
四岁半。
哦哦，你觉得生活压力重吗？
对我来说，它就是它会让你前进吧，它就是会、是我的功课，
嗯、
我会这样觉得。
嗯嗯，那就好。
对、
哎，
其实我现在对我自己这一块，就是我们家庭，我跟我。先生，我跟我孩子，就是我们的厂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是可能对我父母，因为他们有时候偶尔会过来，反而就是会是我的功课，对，对我来说，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接触禅宗下来就感觉，因为我是那种对法理不太记得的人，就是我可能看到什么东西我就忘记了。
你知道法理是什么吗？
不知道。
法理就是不要记得。法理就是无所住。就是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这就是唯一的法理，所以你已经做到了这个法理，不需要记了啊。
就是我，但是我会因为我是那种感受型的，就是
感受也不要执着啊，感受过去就完了。
我就是想说，就有些东西感觉就是它会自然而然运作，就是在运作，就
是
好像你会觉得在这个跟这个人讲话，你会觉得你自然而然就会说什么话，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就是有时候在关系中，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怎么做是最舒服了。
那这你就是天生就是根气比较好，会用啊，哎，你就直接用就好了。是吧？然后再有时间再看看我的文章，然后练练这个专注的做事啊，就是在生活中修，因为你现在也是一个妈妈，对吧？孩子也小，很多事，包括还有老人的很多这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回避的，你不能逃避这个东西的，那你就在这个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就在这里边去练就行啊。
对，就是进去了之后，其实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接触禅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是。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进去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进去了，然后
对你不会当真了，你要以前就迷了，就当真了。
对，就很容易会比较速度比较快的就能够回来。
对，就是这样练，在家庭中练，在生活中、工作中练啊，挺好的啊。行，咱们先可先休息一会儿啊。